翰福音，约翰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然后我们看第九章，第1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他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然后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第七章，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飘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第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我们再看第8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士巴斯，就是掳掠素林的树林，抢夺快到的意思。我要用诚实的人见证，祭司乌利亚和耶比里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时，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拉沙拉勒哈十八斯。”然后我们看第18节，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现在我们回过头，第6节，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我们特别注意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就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有一连有6次的时间，一同要来看圣经中一个专题，就是所罗门廊下的原则。而这个原则特别能解释给我们看，为什么主耶稣比殿更大。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这一次呢，一共分6次，那么今天呢是第2次。然后呢，明天晚上又休息一个晚上，所以我们大家记得这一次不是连着几天的，所以我们礼拜一有过第1次，今天是第2次。然后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我们等一等，报告弟兄会告诉大家详细的情形。我们会在东区，就是明治大楼，那么有2天晚上的聚会。然后呢，礼拜天下午和晚上就回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样一共呢是6次。虽然是隔了一天或者换了地方，但是我请大家记得我们的题目只有一个，这次完全是一个系列，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信息呢都是连贯性的。 所以如果大家缺席一堂或者两堂，那么等一等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吃力，因为我们这一次就要用六次的时间，我们是有系统的希望一同来看圣经中所罗门王下的原则。那么因为在明治大楼那里主要是台塑的一般弟兄们，他们在那里服侍，那因为他们的服侍在东区，同时他们服侍的对象比较广一点，所以呢他们希望说那里的信息人能够稍微能顾到大众的需要。所以我们虽然礼拜一礼拜三和礼拜天这些信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对于神的话有更深入的认识，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东区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也许是刚刚蒙恩，也许刚刚得救，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我先请弟兄姊妹记得，就是东区的两次的聚会还是连续的，不过呢有的时候为了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把重点稍微对准他们，有的时候我们脚步要换慢，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不能那么深入，我们需要稍微浅一点，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得到帮助，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些的心理的准备。我相信我们礼拜一礼拜三跟礼拜天下午两堂，我们希望这个信息维持它一定的水准，但是到了礼拜五礼拜六会有更广大的需要，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忍耐，为了他们呢我们可能会把教会会把它变成比较深入比较浅显一点的，能让更多人可以得到帮助。不过我还是提醒弟兄姊妹，信息还是一连贯，虽然是更广大的听弟兄姊妹，但是呢事实上信息还是一连贯的。那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来看希洛亚缓流的水，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句话是出现在以赛亚第八章，那这句话很重要，希洛亚缓流的水和我们上一次所说的所罗门廊下有很密切关系。所以我想我们说过礼拜一我们是打底子，今天晚上还是打底子，那么等到这些基本的话我们明白了以后，然后以后圣灵就根据这些已经说过的话，那对我们可以说更深入的话。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忍耐，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从主那从主的脚前能真的有一点的学习。那么我们上次特别讲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特别说到在约翰回忆的时候，他记得有一个冬天，那是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的时候，那么约翰还记得耶稣呢是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我们说过殿里的所罗门廊下原来是教会早期聚集的地方，因为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那么然后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同心合意的聚在所罗门的廊下，同心合意的在殿里擘饼纪念主。所以可见呢早期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它聚集的地方就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这个背后一定有它很重要的福音原则。那么等到老约翰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那么圣灵就让他忽然想起，莫非那个冬天我们的主走在所罗门廊下这件事情好像背后应该就是整个问题的解释。所以感谢主，主就给了约翰就给了我们所罗门廊下那段故事。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廊下我们的主讲话的时候他特别说了什么，他特别说到，他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认识他，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从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然后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 神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知道说，在这里我们主讲到，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而且我父把羊赐给我。那这些话很明显是接着上面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段话是接着第十章刚开始的一段话。刚开始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然后他下面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就是羊的门。然后等一等他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等一等他又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然后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走在所罗门的廊下，然后他告诉听众说，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父把羊赐给我，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我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就是不能把这些羊夺去。所以可见这段话是紧紧接着第十章第一前面的话，但是第十章呢又紧紧接着第九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第九章的背景，我们就不懂得第十章为什么我们主忽然说他是羊的门，为什么我们主这里讲的羊圈，为什么我们主说他是好牧人，为什么主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把他们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所以可见我们要明白第十章，你还要往前再推一点，那就第九章。那么第九章的故事呢，乃是第十章的背景，十章前面的背景。而第十章前面的背景呢，就是主在所罗门廊下所发表一番话的那个背景。所以我们说这些都是相连的，我们不可能把它分隔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第九章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九章呢，我们的主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后来他的眼睛开启，然后法利赛人呢就找他，法利赛人想追根究底，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生下来是瞎眼而竟然得了医治的。然后呢我们知道他就东问西问然后就问他，你的眼睛到底怎么开的呢？后来因为再三的追问，所以那个瞎子就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要听呢？莫非你也要做他的门主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主，我们是摩西的门主。然后呢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然后呢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就说，你全然身在最终，你还要教训我们吗？我们知道这一段最荣耀的见证就是瞎子说，从前瞎眼我看见，别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知道，我曾经是瞎眼的，现在呢我看见。然后因为他们干犯了这些这个法利赛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把他们就赶出去，把他就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这个瞎子是犹太教里面的一员，结果现在呢他们把他从整个犹太的社会里面赶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当他被赶出去，我们的主听说被赶出去，就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然后第十章才讲的羊圈。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因为本来犹太教在神的眼光中乃是个羊圈，神把这个羊圈托给一个牧人，那么这些犹太的领袖们，他们应当是好牧人，应当是好牧人才是。但是结果你看见他们居然把一个瞎眼，生来是瞎眼的，他没有犯事，他没有做错什么事， 他就是因为他生来是瞎眼的，结果眼睛得到开启的结果呢，他们就把他们从这个羊圈里赶出去。所以你看见吗？